我们再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来唱诗歌赞美歌颂你。我们也把我们所有的金钱奉献在你的面前，来表明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恩典。主啊，今天透过尼希米记第七章这么多人名的记载，我们要虚心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请教你。主，透过这些记载，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让我们带着可听的耳朵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深信圣经所记载的都是为了要造就我们，都是使人有益的，为了要让我们预备来行各样的善事，要让我们从这个当中来领受你的教导。主啊，你也保守我们有足够的精神体力来聆听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求你也带领孩子能够传讲的清楚明白，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主，我们就是上帝要使用的对象，我们就是上帝要使用的器皿。谢谢恩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不晓得刚刚大家读了那么多的人名数字作何感想？有些人可能是这辈子第一次这么认真的来读这些人名，是不是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在看这段经文？以往呢，我们大概看到这样子的记载呢，就是跳过去，反正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今天让上帝呢，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时间耐心来把每一个字每一个字读完，我相信呢，上帝也是要透过这一段记载呢，来对我们说话。大约在200多年前的中国呢，其实是正处于一个新旧世代的交替当中，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呢，处于内忧外患当中，正思考着这个国家要不要做一些改变，因为呢，外面有这些世界的这些强国啊，虎视眈眈的在觊觎这块大饼，那内部呢，又有太平天国军的这些作乱。所以呢，我们一向称为这个泱泱大国的这个中国啊，就到底在思想的这个，到底我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这些进步，西洋的这个这些无论是武器啊科技啊，我是不是应该要来吸取？以往呢，我们总是以一个这个最高者自居，应该是世界各国来向我学习，但是呢，没想到世界转变得太快了，锁国的政策呢，让我们跟不上社会的脚步。中国呢，慢慢的好像要从这个历史的舞台中，淡出去了。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当中，我这个转环当中呢，这些清朝的这些天子大臣们就决定说，我们一定要吸收这些西方的文明，科技，还有这些进步的地方。没想到啊，一场甲午战争打下来啊，我们被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因为呢，我们认为我们只要拥有西方的那些船坚炮利啊，我们就可以无往不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结果没想到啊，有优良的武器，没有良好的人员素质跟训练啊，你一样是没有办法打胜仗的。这就回应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尼希米记，我们知道城墙已经建造完成了，在上一章里面呢，就提到只差一个城门还没有安装进去，安装上去，其他的城墙的部分呢，都已经，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建设起来了，恢复过来了。可是啊，到了今天，我们看见城门也安装上去了，代表整座城墙已经非常完整了，大功告成了。这个时候对尼希米来讲，是不是他觉得他的任务已经达成了，他可以再回到他的这个苏珊城，回到他的这个亚达薛西王身边去做他的九镇大臣呢？我 我们看见尼希米并没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跟打算，反而是他发现这座城墙建造之后，很多的事工要安排、要分配、要来进行。我们今天要一步一步的来看尼希米他是如何的在做这些计划安排和完成的。在第一节里面呢，我们看见他提到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这句话代表整个城墙真的就是已经如他所预期的，如他所想象的整个的建设的完成起来了。但是啊，尼希米并没有因此就高枕无忧，觉得就是说从此啊大概就天下太平了，不是这样子。我们看接下来他非常的有次序的，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在安排这些服事。首先是圣殿事工人员的分派，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派定这些人要来做什么呢？有的人说啊，也许这个城墙建造起来了，是不是要举行一个感恩奉献礼拜，来称颂我们的上帝，让这样子的一个城墙顺利的在这样子的内忧外患当中呢能够来完成，所以呢我们要举行这样子的一个感恩礼拜。但是呢另外有人说啊，城门这么样子的大，城门建造起来能够守住城门的有多少人啊，有多少人能够愿意的来分配到把守这个城门啊，人数不够，以至于啊连这些守门的立位人歌唱的都要被抓来帮忙把守这个城墙啊。所以由此可见到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当时候的人力严重的不足。我们不能够说啊，城墙盖起来了好了没事了就让整座城墙在那边发挥它的功用，其实不是。重要的是人要怎么样子来安排分配工作，这个城墙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不是吗？因此他接着又分配门禁的这个事工，分派了两位同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哈拿尼和哈拿尼亚却凭众选来担任这样子的一个职务。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说，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不只是原本这些服侍圣殿的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都要被抓来帮忙看守这个城墙，城墙的大门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对不对？因为他决定了哪一些人可以进来，哪一些人可以出去，所以这个同工的挑选呢一定是非常的重要。圣经告诉我们，尼希米在挑选这样管理大门进出的同工时呢，他还不只是看重这个交情啊，还不只是看重亲戚的关系，因为其中一位哈拿尼是他的兄弟。这位哈拿尼啊，其实就是尼希米记第一章一开始呢跑到尼希米的面前来跟他诉说这个耶路撒冷城啊被火焚烧啊，百姓被羞辱，整座城被蹂躏羞辱的这个人物，这个人呢是他的兄弟。所以呢相信他对耶路撒冷城的情况呢一定非常的了解。哈拿尼就挑选了自己人来把守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内举不避亲嘛，如果是人才，优秀的人才的话呢，当然呢他要选择来成为他的一个好同工。但是呢尼希米也不只是感情用事而已，所有的这些挑选人啊都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这个亲戚朋友就好了，不是。另外还有一位呢，我们知道是哈拿尼亚，特别提到这个哈拿尼亚有许多的特质。有时候呢我会想到说，如果我们身为一个主管 我们在挑选人才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子的条件跟标准？如果你是主管呢，你要应征这些新人哦进来你的公司，哦进来你的企业来替你做事情的话，我相信你会有很多的考量在里面。你不会只是感情用事哦，你也不会因人设事，你还是会考虑到这个工作这个职务到底是谁比较适合，到底他有没有这方面的长才，他有没有这方面的特质，才能够这个如鱼得水般的吼来善尽这样子的一个职责。如果你从网络上去搜寻选才任用的注意事项，哇，那真的是五花八门吼，琳琅满目，我都叫你不知道要如何的下手。可是我们今天读尼希米记，看见尼希米他是怎么样挑选同工的，他看中这些人的品格啊，哦，更胜于这些人的能力。我们看见他提到这个哈拿尼亚这样这个同工的时候呢，说到他是一个忠信又敬畏神的人。哦，什么叫忠信呢？忠信呢，其实就是忠诚、很诚实的一个人物。哇，那这个不用说了。如果我们在选择我们的同工伙伴的时候呢，忠诚啊，一定是特别的重要，而且是忠心又诚实的。哇，这个。这些呢是我们绝对会去考虑的因素。那我记得我到花莲上班的时候呢，哦，我们的主管呢有一次呢在跟我们这些底下的这些员工讲话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样子的一个句话，他说你们觉得这个我们是有能力比较重要呢，还是品格比较重要呢？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到底如果我们要找同工，是这个人的能力我们比较看重呢，还是这个人的品格我们比较看重呢？后来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到今天呢我还记忆犹新，还深植在我的脑海中。他说啊，能力假以时日是可以培养的，但是品格呢就不一定能够与日俱进。如果这个人品格不好啊，他的能力再好，我想你都放不下这颗心，你都会这个七上八下的。到底啊，他会给我捅什么篓子？到底他会不会最后在这边给我出了什么纰漏？但是如果一个人呢，我们一开始看他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才华，没有什么才能，但是他愿意学习的话呢，我相信他是一个这个可造之才啊，假以时日呢，他是可以是一个我们很好的帮手。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这个尼希米在挑选同工的时候呢，他也是看重品格这样子的一个因素，特别强调哈拿尼亚是一个忠信的人，而且啊还是敬畏神过于众人。哇，敬畏神更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只是敬畏人，可是我们不敬畏神。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话呢，也许哪一天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侍奉我们的主管呢，好好侍奉我们的老板呢。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没有敬畏神的心的话呢，其实他会做出什么样子的事情来我们都不知道。而尼希米本身自己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什么样子的人他就会挑选什么样子特质的人。尼希米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这么好的榜样，所以呢他在挑选同工的时候呢，他挑选的当然也是要敬畏神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尼希米吩咐哈拿尼和哈拿尼亚门禁管制的规定，他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太阳还没有升起之前，太阳还没有升起之前呢，人还在看守之时就要关门上栓。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话呢，其实他是说门啊要好好的把它栓紧，意思是说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关啊，什么人进出城墙哦， 你都要好好的过滤啊，你都要好好的这个看清楚。所以在这边尼西米吩咐这两位同工门禁管制的一个规定呢，就是太阳上升以后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哦，已经落下去了，人还在看守之时就要关门上栓。因为我们知道夜晚呢常常是敌人拿来攻击我们或是作奸犯科之人哦，来进行这个破坏的一个掩护的最好时间点。所以呢尼西米在这边要特别的来嘱咐他们要这样子的一个守住这个城门。我想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是住在这个大楼的哦，大楼呢都会有门禁哦，有的会有门禁，有的会有管理员，对不对哦？那这些管理员的如果管理员呢良莠不齐呀，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呢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有好的管理员呢我们就会住得很安心，可是如果一个很松散哦，一个就是不太这个注重这些人员进出的这个管理员呢、啊、可能就会酿成这个大楼的一些灾害。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挑选这个管理员呢、啊、非常的重要。所以有一次我在这个松青的时候，他说这个管理员呢、啊、有时候流动力也很大哦，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做哦，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门禁的重要性，所以相对的要求也会很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待不下去了，就做不下去了哦，就要换工作了，就离职了。那不要说这个一个大楼，一座城墙的这个进出难道不会比一座大楼还来的重要性吗？不要说一座城墙，一个国家的城墙哦，守住我们跟这些邻国的这个城墙，那更是重要性。我们就知道当初这个清军能够入关啊，就是这个吴三桂大臣哦，把山海关的这个大门哦打开，让这个清军可以这个进入中原哦，最后呢让明朝哦大明帝国走向这个覆亡的这个命运。所以啊，关键人物就是这个把守城墙大门的这号人物哦，他愿不愿意开放这个城门，让人这个进出？今天我们在这边也看见，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强调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管理一个门禁的进出哈是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其实教会的这个干事哈，好像也是这个教会的门禁守门员一样哈，他们如果这个把守的好，其实我们可以省掉很多麻烦呐、啊，我们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因为他在第一个时间点就把一些事情呢处理掉了，不用再让我们来接听这些电话。他可以在第一时间点可能就是接待一些外面的人，看要怎么样子处理，就把这个事情呢做好了，我们传道人呢就不需要再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我觉得教会的干事呢也好像这个守门员一样哦，在把守教会的这个大门的进出一样，他们的职任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此在挑选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也是格外的要注意和小心。在讲完尼西米在讲完这个门禁的事工的分配以后呢，接下来他提到了这个城墙其他部分的看守事工。他说也要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轮班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因为耶路撒冷城虽然已经建设完成，尼西米工作也都一一的在分配在指派。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尼西米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还需要这些住户啊他们来看守自己房屋对面的城墙部分。就是说人力不够的话呢，你自己都要下去的轮班啊哦，来看守这些城墙。 在这边呢，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广大的城墙之内，以用广大的城墙来看，这个住在里面的这些人，相较之下呢，实在是少了许多，人员人力严重的不足，因此呢，很难担保敌人会利用一些城墙比较无人看守的地方呢，趁虚而入来进行破坏。所以尼希米呢，想到了用这样子的方式哈，就是你住在什么地方，你就看守你自己家前面的那个部分，来留意有没有一些外人哈，或是敌人从这个地方哈来想要进行破坏。他用这个空间呢来换取时间哈，换取什么时间呢？就是接下来他要找一些人，看能不能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来居住，让这座城墙更为巩固，更为稳定。我们来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哦，对这一段经文的描述哦，我们会比较清楚。所以呢，我要邀请大家一同来看这个投影幕上的这段经文哦，我们一同的来读这段经文，请。我吩咐他们，要关门上栓。我也吩咐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居民当中指派守卫人员，一部分人看守定的地点，其余的就在自己住屋的周围地区巡逻。耶路撒冷城又大又宽，但住在城里的人并不多，房屋造好的也不多。读到这边，我们就发现说，哇，城墙已经盖好了，尼希米也在分配工作。那分配到这边，他发现，哇，人力严重不足。如果人不够的话呢，这座城墙就很难持守下去，很难继续的坚守下去。所以呢，说到这边，讲到了这个关键的考量，人到底要从哪里来？尼希米，我要从哪里去找人啊？回到耶路撒冷的有多少人啊？这些人是哪一些人？我怎么知道？因为他不是第一批跟所罗巴伯从这个巴比伦回来的那一群人，所以啊，对尼希米来讲啊，短短的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呐，他还不了解这个耶路撒冷城跟周边地区哦，到底是住了哪一些人，你知道吗？这就是他困难的地方。到底当初到底是哪一些人回来的哦？如果我能够有那一份文件跟资料的话呢？我就能够知道说到底当初是哪一些人回来，而现在还继续住在耶路撒冷跟周边地区的这些人呢，就是这些人的子孙，就是这些人的后代。如果我能够掌握这些资讯呢，对我非常的有帮助，非常的有注意。这就是我们提到的软实力的建造。其实城墙已经硬邦邦的建好在那边了哈，高大的城墙已经很坚固的好像守住了坚守在那边，但是啊，其实最重要的是里面的那个部分啊。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从一开始就非常忙碌的在分配这些工作，那接下来呢，他要掌握到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到底现在耶路撒冷城跟周边地区到底是住了哪一些人。这也就是我们所要看到的第二个部分，到底尼希米可以去找哪一些人，到底这些人又是哪一些人。我们常说没有人的话呢，什么都不用做了，没有人的话呢，这么大的城邑要如何持续维护它的安全以及发展它未来的经济呢？这些都是需要人啊，弟兄姐妹。好，我们来看人力的来源，感谢神，因为尼希米说在神的感动带领之下呢，促成了第一次被掳归回人员名册的曝光啊。尼希米说 这是来自于上帝的感动，让他往这方面去努力着手。表面上这个耶路撒冷城需要人多势众来守住每个角落、每个领域、每个区块，其实呢，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建造这座城墙本来就需要各阶层的人员、各式各样的人员的投入、专业人员的投入。所以我们看见他底下列出来的这一份清单，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到底有哪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家园来。他可以掌握到这份名单的话呢，其实对他的注意是非常的大。第五节说，我的神感动我的心，好让我聚集贵胄官长们以及百姓，要登陆于家谱。我们的圣经是翻译错，我的神感动我心，召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如果他没有这份这份名单的话呢，哇，他要花多少时间来做人口普查，哇，非常的困难。但是如果他已经有了这个复案，有了这个第一份人员名单的话呢，其实在做的时候呢，是会事半功倍。在现代中文译本呢，他这个把7章5节这一段话呢，翻译成这样子，我们也一同来念这个投影幕上蓝色的这些文字哈，请上帝感动我，召集民众和他们的首领和官长们。好，所以他知道呢，将近在大约100年前是哪一些人啊，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犹大省。在提到这些回归人员的名单之前呢，其实我要说几句话哦。首先我要说，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哦，今天把这个60几节的这个经文哦，关于人名啊、数字哦，很辛苦的念完了。其实不应该说辛苦了，你们应该说要感谢神，让我第一次呢这么认真的哦，把这段经文呢重新哦看过一遍。以往呢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的心态是怎么样子哦，心里面的想法是怎么样子呢？哦，一个头两个大哦，这些读这些干嘛啊？哦，读这些圣经怎么那么无聊啊？记载这些。人物这些名字这些数目在这个上面呢，所以呢，我想呢，今天呢，我就要花一点时间哦，来说明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些人名这些数字。在这份归回名单里面呢，其实他要告诉我们，就是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在看圣经的时候呢，哦，特别有一些人呢，他不是用正确的态度在看圣经哦。在基督教里面呢，有一些自由派的这些神学家哦，或是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根本是不相信神迹的哦。他们也不相信呢圣经所有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因为呢圣经很多地方感觉是自相矛盾，而且圣经呢根本也不符合现代的这些科学哦，从这样子的角度来思想。所以这本书啊，有很多地方啊，我们要小心的来使用，有一些根本就是没有用的地方呢，我们就不用花时间去看。但是啊，这份名单告诉我们，这些数字啊，这些人物啊是真实的，就是说这个记录是真实可信的，它是一份真实的记录。我想不会有人无聊到一个地步去捏造这些数字出来，捏造这些人的后代啊、子孙啊，多少人回到耶路撒冷城啊，这么无聊无趣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些捏造跟造假。 所以呢，他这份记录就让我们知道说，当初的确是哪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这些人是哪一些人的后代，他们的子孙多少人回来。所以呢，从这份名单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这是一份真实的记录，是可信的，要让我们知道说，历史上真的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因为对很多人来讲呢，他们觉得不太可能，很多非基督徒，或甚至是我刚刚提到这些自由派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都不认为这些事情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只是一些人把它造假，把它这个捏造出来的，是为了呢让这个上帝的话呢可以自圆其说。这是我觉得作者刻意留下这些人名的一个用意，不然的话呢，他大可以把这些人名从这个当中抽取掉，只留下一些简单的数字就好了。可是只有留下数字的话呢，更会被其他人质疑啊，这些数字啊是假的，如果有人名进去呢，真实性提高很多哦。第二个呢，是上帝故意要写圣经的人呢，把这些人把这些数目写上去的，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上帝呢都知道这些回来的人叫什么名字。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些人了，对不对？这些人跟我们来讲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也跟我们毫无瓜葛，但是上帝今天要透过这段话告诉我们，他知道是哪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是哪一些人的后代回到耶路撒冷城，而上帝呢特别纪念这些人。我想不要说这个美国总统啦，就单说我们这个自己中华民族来讲了，一两百年后我们还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到大清帝国的这些皇帝的名字呢？对不对？这些人物当初哇是多么显赫的哦，操纵着这些人民的生杀大权，但是到了一百多年后，身为市井小民的我们啊，都不一定记得这些大人物的名字。可是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上帝告诉我们，这些小人物啊，他都知道，他都记得。所以啊，上帝是要透过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啊，一生啊都在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每天也都在做非常我们每天也都在做事情，我们这一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将来到上帝那边去，有哪几件事情上帝会称许你的，会觉得说你做这个事情是我的心意，是合乎我的想法的，到底能够有几件事情。我们传道人像我每个月要讲一篇道，有的传道人可能每个礼拜都要讲道，但是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禁要问问自己，我所讲的这些道啊，到底见了主面了以后呢，上帝会觉得我这些道有几篇是可以被他来使用的。如果能够被上帝使用，那要感谢赞美主，如果这些都不能够被上帝使用，那我不是做白工了吗？所以呢，第二点呢，在这份名单里面呢，他说明了神看中了这些人，看中了这些人所做的事情。那第三点呢，我们看见这些记载啊，非常有条不紊的记载下来，对不对？让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记录要保存的好，要成为一个有用的清单啊，那我们这些记录呢，就要保留的非常的完整，保留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善。特别讲到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我们最近的查账，不也是如此吗？哇，每一笔账啊，都要清清楚楚，就像我们在看这个尼希米记一样，尼希米记把这些人民的后代有多少人回来，是哪一些人，数目多少， 都清清楚楚的交代清楚。所以在这份归回名单里面，也让我们学习到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呢，它是可以成为一个教导上面非常重要的题材。所以当我讲完这三点的时候呢，我在想大家再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心情一定会不太一样了，不再会觉得说这些人这些记载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来看这份名单，我想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六节呢，他特别说到这些从流亡被掳之地上来的犹大省民的子孙，也就是他们的后裔呢，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去的，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也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当初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这些人掳走的，可是今天呢，不是巴比伦王把他们释放回来的，而是波斯王古列让这些人回来的。当初呢是他们的父子被掳走了，现今是他们的下一代回来了。物换星移，时代交替，时空背景都不一样了，可是上帝让这样子的事情成为可能，所以说明了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他想要做，只要他的旨意，他就会一定的去贯彻到底，一定的会去执行。所以如果是身处在当时候的犹太人是我们的话呢，我们都很难相信这件事情能够成为可能，可是今天上帝就让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发生了，来产生了。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来探讨这份清单但是我们可以从他列出来的这些名单里面有看到这些回来的族群呢，有领袖的一些群体还有一般的平民身份，圣殿服事的团体人员，还有一些族谱不明人员的记载。如果我们要再细分下去呢，还可以产生很多的小团体，甚至到这个最后这些人口牲畜奉献的财物，他都交代的清清楚楚，记载到这么样子的一个详细也许我们会说哎呦，我们这些记录这些记载几年后谁会去看呢？但是如果上帝觉得是有用的，他就会让他继续的流传下去，成为一个有用的资讯，成为有用的资料。所以我们看见连骆驼几匹马几匹骡子几匹驴几匹他都写得清清楚楚。哇，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当初可能觉得这些数字真的是受不了，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原来都那么样子的重要，意义都是那么样子的重大。这是我们今天在提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用的主题是这个软实力的建造我想今年底我们的教育大楼也即将要动土开工许多人可能等了一辈子都不一定会参与到这样子的盛事就是你可能都不一定有机会能够看见这个你所身处的教会能够兴建一栋大楼起来。可是当我们在这个兴奋之余我们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就是到底将来是哪一些人会进到教会里面来，是坐在这个底下，是在使用这座教会大楼，你希望是哪一些人呢？你希望你自己也是当中的一份子吗？你不只是坐在底下，你还是参与在服事里面的一份子吗？尼希米列出了这么多的清单，让我们知道这些人大老远的从千里之外千里迢迢之外回到这个犹大城，他们可是带着使命回来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冲着要建圣殿建城墙回来的，所以他们把所有他们的家当都带回来了，就是代表说以后呢 我们就是要居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什么地方都不想去的。所以呢，当我们的教育大楼即将要开始动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摆上什么？我们能够奉献什么？我们常常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像意思是说你只要有钱你就不需要出力的。其实啊，我觉得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你出了钱你还要出力耶，不然的话呢，这些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来以后呢，他们难道就不用去参与这个圣殿的敬拜，不用参与到这个城墙的建造吗？我们看见尼希米呼召他们是全部总动员都要参与在这个当中。所以啊，我们也可以扪心自问哦，我在这个地方聚会，我不想成为一个消费的基督徒。什么是消费的基督徒呢？就是做完礼拜以后呢，我拍拍屁股就走了哦，我这边的发生的事情啊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想你如果说把这边当成是你的家的话呢，你不会有存这样子的心态啊，你一定会知道说这个家里面有哪一些需要是我可以摆上的，是我可以付出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或许神也刺激我们，要让我们好好的来思考我们可以在这个家摆上什么。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你要如何被上帝使用来建造教会，是你要好好在神面前去寻求的。现在呢就是机会，现在你就要好好祷告将来要怎么样被上帝使用。也许现在你就要怎么样被上帝来使用，不要等到教育大楼盖起来以后你才来思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这篇软实力的建造信息当中所要告诉大家的重点哦。城墙虽然已经建好，但是后续内部的建造各项事工的分配安排才是重点，而这些都是需要人力人手的问题。所幸神感动尼希米往被掳归回名单寻找到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哦，寻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人才人力。求神也开我们的眼光，了解教会的教育大楼建造完成以后，能带动教会整个复兴的关键不是这一座新的教育大楼，而是里面的组成分子。有人说，哇，我们教育大楼盖起来以后呢，一定会吸引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去看看欧美很多大教堂啊，空空洞洞的，它的教堂非常的富丽堂皇，但是里面聚会的小猫两三只啊，所以不是空有一栋美丽的建筑物就能够吸引人来到你的教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能够带动教会整个复兴的关键呢，就是在于软体。这些软体啊，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是你们才能够带动这个教会的复兴。这个教会既然是我们的家，求神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早日预备好自己，明白神要使用我们的那一份来建造教会。让我们不要松懈，不要事不关己，一起来向神祷告。我们一同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这一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称义都是有益的，要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预备好自己来行各样的善事。主啊，当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心，只要我们谦虚谦卑，我们都可以听得到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求你用这篇信息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的教会。当我们的教会也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关键点的时候，主，我们并不是冷眼旁观的等着教会建造起来，建造起来以后我就可以好好的来享受利用它而已，而是当这座教会大楼建造起来以后，上帝啊，你要如何的来使用我，我能够尽上我的哪一份来被你使用呢？求你鉴察，求你带领，求你也引导我做好事先的预备和准备。谢谢恩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来一同唱这首回应诗歌哈，一群大人的子民。
我要建立一群大人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之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之地国度。
我们一同起立来唱。
我要建立一群大人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之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之地国度。主啊，兴起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
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愿你的爱和你的能力复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用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爱，圣灵的感动，将用团契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彼此祝福祷告，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